弟兄们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为我们创造这个生命，你借着耶稣基督救赎这个生命，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盼望，让我们的人生当中可以过一个真的是由主你的恩典所充满的人生。主要不光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上，也是在我们的家庭关系，在婚姻里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想到真的是像大卫所说，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如此的众多，好像海沙一样不可胜数。我们知道你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层面都有主你自己美好的旨意等待着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里头啊去经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今天。主，让我们所讲所听的都同感与主你自己的圣灵，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次我们又有一个叫做剧中剧啊，因为这个系列实在是太长了。我一看，哇，等着马可福音16章讲完应该是超过40讲吧，所以应该到明年去了。所以呢，如果没有这些剧中剧呢，倒是没有人能够找得到中间在哪里啊。所以呢，我就我觉得有某些地方呢我觉得就有这样子的感动，把这个有一些题目单独来讲。上次是那个他是我的灵魂苏醒，这一次我起名叫做恩上加恩的婚姻啊，恩上加恩的婚姻，应该要分三次来讲这个题目啊。当然还是同样的马可福音里头，这是第29讲。我想婚姻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啊，真的是人生当中不说是最重要的，是最最重要的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吧？在座的呢，全都是已婚的，所以呢，大家都体验到，这个婚姻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你想一想的话，我们跟其他人打交道，有一些人呢，当然是我们出生在同一个家庭里头，比如兄弟姊妹，还有呢。你作为你的父母，你作为他的孩子，这就是这样子生活在一个家庭里头，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大家可能花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一起。兄弟姐妹呢，其实当你成年以后，你一般就是各奔东西。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一个大家庭里头啊，老爷子。然后老奶奶，然后下面几个兄弟，然后他们的家庭全都住在一个很大很大的院子里啊，这样子的事情真的很少见了。所以呢，现在兄弟姐妹呢，当然现在独生子女干脆都没有兄弟姐妹了。后来就像我们，像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有兄弟姐妹的，到了一定时候，大家都各奔东西，然后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对吧？但是婚姻不同，婚姻呢是一个两个人本来不认识的人，完全不认识的人，没有血缘关系，然后进入到成立一个就是相爱，进入到一个家庭里，然后正常的情况下呢，就是大家至少结婚的时候，没有人想我结婚的时候已经想好要离婚了，对吧？没有人这样子，如果这样子他就不会去结婚的。所以呢，至少一开始进入婚姻的时候，大家都想这一辈子呢就跟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了。你就想一想，你跟另外一个人现在变得这么样子接近，这真的，如果这两个关系啊，就是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这个婚姻怎么样，绝对影响到你以后的这个人生的幸福感。如果一个人啊，在其他方面就算再成功，如果在婚姻方面不幸福的话啊，这都是很大的一个痛苦，真的是很大的痛苦。因为两个人这么近，然后这么近的关系有那么长的时间，所以中间如果又有痛苦的话，那这就等于长久以来很长久的这样子的时间，是让这个痛苦在自己身上。而且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跟你关系很远的话，他如果得罪你的话，对你的伤害一般是比较低的。但是呢，如果今天就是说是，如果今天这个人跟你很近，他对你的伤害呢，那就可以非常非常深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在婚姻里头啊，有的时候伤害是真的是非常。可以到两个人本来相爱到非常仇视的地步。我曾经也帮助不少夫妻吧做过这种协调的工作。你就知道有的人到后来啊，那个疙瘩那个深到那个地步啊，真的都很难解的。那我们先来想啊， 天然人婚姻爱情的基础是什么？就意思说，当一个人要进相爱，然后进入婚姻，他们之间的这个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大家都说，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上，等一下还没有说，那感情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什么样子的原因让人产生这个感情呢？我想如果你去看现在的这些，就是在中国的不管是就是电视电影或者网络上的各种样子的各种媒体上的所说的有很多的标榜，就是这个就好像你看这两个男女应该还处在谈恋爱的阶段，或者考虑要不要谈恋爱去相亲吧。这个女的就想到说，高富帅、豪宅、名车，对吧？这个男的在想，年轻貌美、身材好。这个是不是大家在真的在现在的中国，这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对吧？所谓的高富帅、白那什么叫什么白富美，对吧？白富美。然后还有相反的，我们就不说了，对不对？然后就说有这样子的，就是这可能是真的是有的人去他们去找对象啊，就是要最后要决定要不要能不能看得中对方，有不少人真的是这么考虑的啊。但是正是因为现在人啊很考虑这些外在的东西啊。那是不是同时也使婚姻进入各种各样的危机啊？就我前面有讲过，它是我灵魂苏醒里头第一讲里头有讲到，在中国的这些年啊，离婚率一直在上升，结婚率呢到了一定应该是2013年然后就开始下降，那可能是因为人口的这个组成发生变化，但是离婚的率确实是一路在飙升的，在应该是15年已经达到全世界第三名。应该说是就是这没有说超英赶美啊，也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你再想一想啊，就说是在前面这个情况里头，当人所看重的啊都是这些外在的东西的时候啊，婚姻过后进入危机，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注定的。大家能不能相信这个？如果你看重的是这外在的婚姻，进入危机是注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想啊，你跟一个人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使你真正内心快乐的是他给你的外在的东西吗？我想外在的东西可能在一时可能说是可以带来生活上的一些享受，但是你一个人啊，你跟另外一个人，你要知道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是存款机啊，应该说他不是取款机，对不对？你不是跟一个取款机住在一起，你是跟一个人住在一起，那人跟人打交道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互动，要有感情，要体谅等等等等，要分担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啊是不是这些钱能够带来的？你现在想一想啊，如果你真有机会嫁入豪门，或者你将来成为豪门，就像某些人所说的，对不对？我就是豪门，对不对？如果你真这样子，你今天可以在物质上完全的满足对方，你觉得对方就满足了吗？或者你自己嫁入豪门，如果对方在物质上你想用的东西啊，全部都满足，你就满足了吗？我们大家都知道物质上的东西啊，一旦满足了，你才发现你真正需要什么东西。就说当你物质很匮乏的时候，你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内心里真正需要什么，你以为就是物质，你以为能够开上名车，能够住上豪宅，能有很多的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就是满足。等你一天真的进入那样子的生活当中，你发现你的心灵还需要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填不满的。所以呢，如果当一个人啊看待婚姻或者非常看重外在的这些东西的人，你会发现他的婚姻一定不幸福，因为他忽略了最大的一件事情，人幸福不幸福啊，不是物质能够带来的，是一个内心的一个东西，对吧？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啊，那我们在这里大家都是结婚的， 都是结婚的，就说这已经结了婚了，我们就不说该怎么再找对象的问题了。但是如果有孩子或者将来有孩子，我觉得为孩子啊渐渐的树立一个正确的婚姻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去看今天流行的这些媒体上所说的，常常在标榜，如果你看一个电视，他们就觉着啊，如果能够这种开名车住豪宅，各种非常财务上非常自由，然后描述这样子的生活过得多么爽，其实无形当中就给看的人灌输这样一个思想，这个就是你满足你内心的一种生活。如果你去找配偶的话，能够哪一个配偶让你能够尽快的达到这个状态啊，那这个就是最好的。但实际上这样子的观念就对一个人的婚姻啊埋下了这样子的，真的是埋下了定时炸弹。将来一旦进入这样的婚姻，用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进入婚姻，错误的期待进入婚姻，然后进入婚姻之后发现自己的内心得不到满足的时候，那婚姻就会出问题。当然呢，也有人啊，就是说现在的人也有比这个更聪明的，不是那么样子表面化啊，只是看这种钱财呀，或者看女性就是看她的长相怎么样。这我是在这一个网站，我也不知道这个网站是就是比如中国大陆的还是香港、台湾的。总之来讲，世纪佳缘，它在上面对很多的单身男性和女性进行统计。让他们来讲一讲什么叫做男人味儿和女人味儿啊。然后在统计的结果呢，大家发现啊，在男人就对男性来讲啊，认为有男人味儿的啊，这几个是最重要的：成熟、责任、重承诺。当然也有其他的，如果你看一看啊，有个很小的叫做大男子主义，那个可能是大男子主义自己填的答案。但是其他的也有小的，比如多金，哎呀，钱多，颜值高，这个看来女性似乎不管男性女性看男人味啊，这个不是那么看重。最重要的就是成熟、责任和重承诺。然后呢，如果看女性的话，这地方说是温柔、优雅、成熟，这是最就是大家评分最高的啊，评分最高的，认为这就叫做有女人味儿。如果看到这里，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呢其实已经比前面的那个高了一筹。为什么？因为这里头提到啊，同样单身们认为男人味和女人味更多的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能够很好体现。你现在想一想啊，如果一个人进入婚姻的时候，他的最大的这种考虑值啊，就是考虑的因素，就是刚才所说做外在的男人的对于他来提供的钱，对不对？然后呢，女性看待女性认为她的基本上是身材和容貌。那你就想想，如果真是用这么一个观念进入婚姻啊，请问如果今天碰到另外一个人，你已经结婚了或者还没有结婚，今天又碰到另外一个人比那个人更有钱呢，比那个人更好看，身材更好呢，你是不是马上你的爱就可以转移啊？因为你爱的不是这个人，你爱的是一个外在的东西。所以呢，这种爱，你如果因着这种原因进入爱情，这个爱很快就变了。因为今天只要换一个人可以比那个人更好，那今天完全可以去爱另外一个人。但是呢，如果你今天爱的是一个里头内在的一个东西啊，里头内在的东西，你就知道内在的东西对一个人是相对是很稳定的。而且如果你说说这个外在的东西啊，有的人很有钱后来又没有钱呢，对不对？那容貌的话，针对一个人来讲，讲到容貌恐怕20年吧。我们就说对结婚的，对吧，20岁假设到40岁之间，你再好看的人啊，我告诉你，到了70-80岁的时候啊，没有太多特别好看的人，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今天啊，如果一个人明白爱 真真是爱一个人，而不是外在的东西啊。而对于人来讲，对我们可以说用灵魂体的角度来讲，主要是指你里头的灵魂，是不是？如果你这样子去，你有这么一个爱情的观念的话，那你今天如果发现一个人，你就是你，这是你的标准，这是你的价值观。你今天发现一个人因着这个原因，然后被吸引，然后去爱他，你就会发现啊，你会对他的爱可以持续很久，除非这个人变了。但是那种一般是比较少见的，对吧？就一个人内在的东西，如果一个男性啊，他成熟、责任、重承诺，如果他现在就是这样子的人，他继续往下应该是还是这样子，或者能够可以更加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原来吸引你的那个爱可以继续的保留下去。同样对一个女性来讲，不管是成熟、温柔、优雅，这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性情。如果他内在的性情是这样子，你是因为这个原因被他所吸引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他随着他的年数增加，外面的容貌和身材会改变，但是内在这个东西可能不会改变，而且变得更加我不能叫做更加成熟，就意思说一个东西啊，它会再继续在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就酝酿的好像更加好，所以这样子的感情就可以更加持续，对吧？所以你想，在这里对于我们个人也好，我们现在回头想一想啊，就我们自己，当然现在大家都已经结婚了，你回头想一想，你那个时候看待婚姻看重什么东西，是不是有个正确的观念？恐怕很多人都没有正确的观念，真的很多人都没有正确观念。因为我们的观念啊，对于这婚姻爱情的这个观念，其实就是往往就受到所看到的通俗文学或者是媒体上的东西，然后渐渐发展出来的一个，对不对？渐渐发展出来一个。当然也有的人啊，他真的是很看重某方面，但是确实啊，作为一个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让他知道什么样在婚姻当中是哪些因素可以持久，哪些因素可以让你真真的可以幸福快乐，都想不到的。而且在大多数，不但是小孩子想不到，有多少父母明白这个？因为父母当时呢，恐怕也没有他们的父母把这个事情很好的来教导给他，所以呢，这样子就一代一代下来，大家其实进入婚姻就往往就有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然后呢，在这个错误的观念当中，要在婚姻当中真的很幸福是很不容易的，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对不对？但是感谢主，我觉得在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讲啊，有救恩来讲，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啊，绝对是可以拯救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包括我们的婚姻。所以这次呢，我会慢慢来讲这个事情啊，慢慢来讲这个事情。所以在这里再一次提到说，我们如果对自己的孩子将来要教育他们有正确的婚姻观念，一定要让对方知道说，内在的这个性情啊，这个东西的重要性远大于外在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如果你的孩子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然后我说这个明白啊，不是说听你说过，而是他心里头是这么想的。他心里这么想的时候，今天啊，他看什么样的人对他有吸引力，看什么样人对他没有吸引力，就是取决他心里所相信的。如果只是他说知道，他知道他应该这么选择，但他就觉得这个人不可爱呀。但为什么他觉得不可爱？因为他心里头他有另外一个标准，按那个标准来讲，这个叫好看，这个叫有吸引力，他喜欢这个。所以你看没有，一个人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对你有吸引力，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不是让大家所想的好像我就喜欢这个，那个我就是不喜欢，虽然他好的人我就不喜欢，怎么办呢？其实不是，是取决于他内心里头他觉得什么东西重要，那个决定了他这个人是不是对他有吸引力啊。我在底下要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啊，大家认识这是谁吗？大家知道这是谁吗？对啊，这如果看旁边人大家就知道了，对不对？这个呢是脸书啊 Facebook 的创始人，应该是最年轻的这个百万级富翁啊， 百万级富翁。然后这是他妻子，是一个越南裔的华人，的后代。他爸爸妈妈是越南裔的华人，他是在美国出生的，在波士顿附近长大。然后呢，这里啊，他们的婚姻其实真的是，我觉得是相当值得借鉴的啊。我给大家，我真的是在网上找了一些材料啊，基本上就讲到说，这个我今天主要是来讲这个太太啊，她叫 Priscilla Chan， Priscilla Chan， 她呢，她父母是越南裔的，就是华人啊，而且是作为难民的身份来到美国的。你想啊，作为难民来到美国生活，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他说他在难民营生活了一段日子之后，夫妻俩靠着积攒多年的积蓄，然后于上世纪，好久啊，80年代啊，80年代初，在波士顿的一条美食街上开了一家名为亚洲风味的小型中餐馆。然后他们呢，当然刚在来到美国，这生活是如此的不容易啊，他们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然后根本没有时间来照顾自己女儿。他女儿这个 Priscilla 啊，普利希拉 Priscilla 是1985年出生的，所以80后啊。由于父母工作繁忙，几乎没有时间照料孩子，所以呢，他小的时候主要是奶奶带大的。他奶奶只会讲中文，不会讲英文。但是呢，他奶奶这里说是一位知书达理的明白人，从小便灌输给女儿做人的道理，养成了Priscilla 自立自信自强的人生观。这是从百度里头的一篇介绍他的写的啊。但不管怎么，大家看看这个描写就知道说啊，他的生活背景是这样子的。你就现在想一想，作为一般的人，如果成长在一个难民的家庭里头，然后呢父母起早贪黑，一天18个小时来工作，更没有时间来跟你来照顾你，你说正常的情况，在这种人的心理之下，是不是有很大的阴影呀？或者说大家觉得很不健康呀？或者说他有极大的缺乏感啊，对吧？然后你来看他们接下来的，后来呢，他们是在2012年他们结婚的啊。他们当时呢就在加州叫帕格阿尔托，我都不知道这英文是什么。Palo Alto 就应该是他们的加州的首府了，对吧？他们家中举啊 Sacramento 对 Palo Alto 是另外一个 Palo Alto 对，好，他们在那里头有一个结婚了。然后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在自己家后院举行的，然后出席宾客不到100人。他们花四个月的时间秘密筹备婚礼，受邀宾客原以为是去参加普通的 party， 然后呢，当这位康利穿着礼服出现，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婚礼。婚礼上的食物也并不太丰盛，全都是家常菜，大多由他们非常钟爱的两家当地小餐馆提供。然后呢，他们婚礼完之后，而且还步行到当地一家餐馆品尝两人都喜爱的老鼠形状巧克力。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约会，吃的就是这种巧克力。从这里头呢，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一对夫妻是什么样子的生活的风格，对吧？他们这个时候也相当有钱了，但是他们呢，就在后院举行一个简单的婚礼，也没有什么摆排场，绝对没有摆排场，对不对？就请了这么些人，而当时他们请了好像有250个，就是有些请的都没有来。因为并不知道说他这是婚礼啊，当时的这种情况。那么再往下看啊，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呢，后来在这个扎克伯格创业的初期啊，他太太一直在背后支持他。然后当时呢，你知道他们俩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啊，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在排队上厕所的过程当中认识的，就是这样认识的。所以当他们毕业之后，这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呢，后来这个太太为了支持他先生在不是加州去创业嘛，他就在加州一所学校当起小学的自然课老师。哇，这可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牺牲哦，对吧？哈佛毕业的，然后现在到去做小学老师。当然呢，他一直的梦想是做一个
儿科医生啊，所以当时他同时呢，当时这是07年，不是在这里做老师嘛。08年6月他离开学校进入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就读，然后他说他要努力学习做一名医生，后来他就读了医学院啊，2013年毕业。然后过后啊，在这里头大家可以看到，除了支持男友创业，他还积极推动扎克伯格投身公益事业，比尔盖茨这是世界首富啊，现在不是世界首富了，应该是 Amazon 的投身的世界首富了。由于Priscilla 热心教育，所以在2012年啊，扎克伯格捐赠了1亿美元给新泽西州的一所学校。热衷慈善事业的同时，扎克伯格与女友一直保持低调节俭的生活。他们最常去的就餐场所是当地的小餐馆，开着价值2万美元的日本车，连两人的婚房也是2011年5月才购置的，应该是这个吧。之前他们一直租在一套小公寓里，月租3000美元，家里连电视都没有。这就是他们当时的生活。但是你看没有，在这里头他们捐赠了1亿美元给这个学校。所以在这里头啊，你都可以从这些描述里头啊，可以看到，可以想这是一对什么样子的夫妻，他们喜欢什么样子的生活风格 lifestyle， 对不对？他们的个性是什么样子，他们看重是什么样子的，你从这里头可以看得出来，对吧？因为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啊，如果两个人不一致啊，你就想一想这中间会造成多么大的矛盾吧。比如一个人就喜欢过奢华的生活，另外一个人喜欢过这么简朴的生活，虽然他很有钱，一个人觉得我钱呢，这是我自己赚来的，对吧？怎么能随便给人呢？我先要让自己富起来，然后让我自己的亲戚家人让他们能有钱，对不对？如果就算他们都很有钱了，这个钱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家族的发展，将来继续往下，对不对？有的人是这么想问题的，但是他们不是这么想问题。所以今天啊，在他们当中，人生当中，他们所做的任何的大的决定啊，如果两个人观念不一致，你就想一想这中间会造成多么大的矛盾，这在中间这个婚姻能不能持续下去？不可能吧，不可能吧。完全可以由两个人相爱到后来看了就讨厌，如果对方跟你的这个观念是如此不同的话。他们再往下看啊，这段是从英文这里找到的啊。他们在这里头呢，他们非常热衷于公益事业啊。他们大概就在我在写的这个通知上面找的这个资料，他们那个时候啊，已经就是决定捐赠45亿美元给各种不同的慈善机关，包括呢，当这个 Priscilla 这个太太她工作的时候，在不是在旧金山的这个医院里头工作，他就决定给那个医院捐赠7500万美元。然后呢，我记着他当时啊，他其实当时不是在应该是我忘了是在 New Jersey 还是在哪里读书，可能就是 New Jersey 啊，还是 Boston， 这个我具体不记得了。但我看有一个采访里头，当时呢，他其实根本都没有想到去上哈佛，因为从他自己这样子的背景来，但是他读书读得非常好。后来他就有一个他的体育老师就说，你一定得学打 tennis， 因为你一定要有这种叫做领导才能啊 ，leadership skills， 因为这种名校的话招生非常看重这个，所以他就。帮助他，然后说他一定能够去上哈佛，然后他当然后来就录取了。然后我记得那个老师后来被面试的时候就说，当然他也去给他们捐赠了很多钱。所以在这里头你可以看到说，从这些地方他所在的地方啊，不管是他自己读书的地方还是自己工作过的地方呢，他过后有钱了，他都会去帮助他们，对吧？而且呢。在2013年他们当时给了有970个 million， 就是 9.7 亿美元吧，他们捐赠给硅谷的 community foundation， 就是来帮助这个社区的，因为他们不是在硅谷这个地方吗？然后在这有一个应该是杂志吧，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 当时把这一对夫妇放作当年 就是说是全美最五十个就是慈善最五十个最慷慨的慈善家里头把他们排第一名。然后呢他们那个时候也又决定捐赠应该是 1.2 亿美元给就是旧金山的那个地方的公立学校。然后呢大家都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么回事啊，当他女儿出生的时候 ,2015 年12月1号他女儿出生之后他女儿叫 Max 啊，然后他们前面就是有三次就是说流产，所以呢他们都很不容易，就是怀到这个孩子很不容易，所以当他们怀就是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他们就在他们的脸书上写了一个公开信，在这中公开信里头啊，他们做决定把他们当时的就是说脸书的这些股票啊 ,99% 的股票决定将来不是一次啊，就是逐渐这样子捐赠出来，然后成立一个以他们夫妇俩命名的慈善机构。而这个慈善机构呢叫做 CZI 就是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然后在这里头呢，这个就是他们组织的这个上面的一个照片。在这里头呢，这个太太 Priscilla 呢，她基本上就是她实际上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所以你在想啊，当时 99% 的他的脸书的那个股票在当时是值大概是450亿美元。他们把 95% 的这个 ,99 的这个捐赠出来。也有人说啊，你这是不是为了避税？然后他就说不知道是你有脑袋有问题还是我的脑袋有问题，如果把 99% 的都捐出去避税，对不对？没有人是这么干的，对不对？税也不会把你 99% 的财产收走，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啊，如果你看这里头，你就发现啊，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对夫妇。不管你其他的他们有什么事情，你就从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啊，这绝对不可能是装出来的，绝对不是沽名钓誉的，因为他所做的事情是很 consistent 啊，一直都是这么在做，而且越来越大的范围，是直到他们把他们基本上的就是 99% 的财产，我们相信他除了这以外还有财产，但是比起他在脸书那里头的股票来讲肯定不如那个，所以这是绝对是他绝大多数的财产，对吧？好，我们现在来看啊，这篇文章呢是讲到这个小扎哦，小扎在谈说他太太，他谈什么是美女什么是丑女啊。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太太的话，大多数中国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太太，对不对？不管长相和身材都是非常非常非常一般的，对不对？非常非常一般的。然后在这里他就说，我觉得这里啊真的是很值得学习。他说我先谈谈什么是美女什么是丑女。是的，我有大把机会见到各种美女，可是我看见那些所谓的美女，心是玻璃心，病是公主病，还有傲娇症。还问我为什么那么有钱却不换一辆豪车。我知道他想换豪车是想出去显摆，是想发自拍发朋友圈吧，对不对？当然他创脸书就是帮助人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因为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啊，他们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大概全家可能就三辆车吧，都是2万到3万块钱之间的车。当他们非常有钱的时候啊，他说这样的女人就算外表再美，心灵也是索取的，婴儿也是丑陋的，灵魂是肮脏的。我觉着这个小扎能够这么看问题啊，这是非常，我觉着是就是很年轻然后又很有钱，这要感谢于他父母对他的教育。我相信父母对他的教育就是他看问题啊，真的不是看外在的东西，他有这么一个，他看这个问题啊，他是没有被这个外在的东西所迷惑，而是看到作为一个人来讲，什么东西最重要，什么真真值得可爱。然后他说这样的美女我看才真真是丑女，白给我也不要，而且外表的美是会随着年龄贬值的，内在的美会随着年月增值的。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啊，一个人外在的东西 尤其容貌身材绝对会贬值的，钱还有可能增加，但是钱也有可能失去，钱也不能真正满足人心。但如果你爱一个人啊，是爱他内在的东西，他这个东西随着年龄增加，其实会渐渐往前发展的，渐渐往前发展的。所以他这一点华尔街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懂得，所以我和他们一样不会去碰那些会迅速贬值的东西。所以我再次讲哦，对我们个人来讲，如果我们有错误的思想哦，我们有错误的思想，这些错误的思想会影响到我们进入婚姻会去选择谁，而且进入婚姻之后，我们的错误的思想会影响我们在这婚姻当中的幸福。所以将来对于孩子来讲，给他一个正确的这个选择哦，真的给他一个正确的观念，让他内心里真的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这是能够帮助他婚姻最好最好的方式。那么再往下看啊，他那到底那我爱 Priscilla 成什么呢？那我爱他上善若水与真实质朴。我不知道原文是那个英文呢，还是这是就是他中文英文翻译过来的，这个好有意思呀。当然啊，这个小扎为了这个他太太啊，他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去学中文的。然后像他女儿的名字而且是姓陈的，至少第一个女儿吧。哎，我爱他的表情，强烈而又和善，勇猛而又充满爱，有领导力而又能支持他。你看他说，我爱他的全部，我和他在一起感觉很舒适，很自在，很放松。我也不完全不认为他是高攀我，他除了情商高，智商也很高，哈佛毕业的嘛。要说高攀，那只是我高攀他。他说婚姻是一双鞋子，是不是合脚只有穿的人知道，成就是最适合我的。然后我们中间这个跳过，他说你们看她是丑女，我看她是美女，而且是最适合我的美女。你看没有，这个呢，我觉得他这一对夫妇绝对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一对夫妇。因为在这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们彼此的吸引啊，然后最后进入婚姻，他们这个看重的是真正重要的东西。而且呢，他们你会发现他们进到婚姻里，他们的生活的这种喜好呀，他们的兴趣啊，都是非常非常和谐的，对吧？非常和谐的。然后这是他的一个，就是这是像小扎的一个同事他说的， I don't believe Facebook would be Facebook or Mark would be Mark without Priscilla. She's been a huge influence on his thinking and his growth. 翻译成中文就说，我不相信脸书会成为今天的脸书，我也不相信啊，小扎会成为今天的小扎。他大概不能叫他小扎，他应该是他的老板。他说，就是如果没有他太太的话，他不会成为他今天的人。脸书这个公司啊，这个不管公司这个软件不会成为今天的。他对于就他太太啊，对于他的想法和他的成长，有极大极大的影响在这里头。所以难怪小扎喜欢他，对吧？这他说他选对了，他选对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想，我在这里还在讲天然人婚姻爱情的基础是什么。就算在天然人里头，有人纯粹就看外表，纯粹就看外表，这样的婚姻注定是不幸福的，因为外表会贬值。而且呢，过分注重外表的人往往忽略内在东西的发展，是不是？因为你的心思你都在这上头，你都用这个东西是你自己看重的是这个，你觉得别人也是看重的这个，那你就会在这上面发展。但是如果一个人注重内在的东西的话，对吧？如果注重内在的东西，双方都注重内在的东西，因着这个东西被吸引，那将来他们的婚姻发展就容易得多。现在都是天人哦，现在都是在讲天人。大家知道，大家会觉得，哎呀，那这个 Priscilla 这么了不起啊？那是不是个基督徒啊？不是，他是佛教徒。他是佛教徒，小扎是个犹太人，小扎是个犹太人。所以呢，你在这里你就会发现啊，他如果做正确的选择，真的让他们的婚姻要容易得多啊，容易得多。我觉得，如果是我来总结他们的这当中，我就觉得这里头有个彼此的成全在里头，彼此成全就意思大家想到，人呢是将来要发展的， 他们退回去他们做学生的情况，他们当时好像约会的时候，那个小扎说，哎呀，我宁可去跟你约会也，就说是他当时马上就要有一个什么期中考试什么的要复习，他说我不想去做那个，然后这个就非常非常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 devastated， 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对吧？只不会是这样的。然后我记得当时呢，采访的人说，你当时可能想，这样的人肯定将来一事无成了，对不对？要选择去跟女朋友出去约会，而不是去复习功课，对吧？然后。但是呢，在这里彼此成全，我相信啊，在这里做慈善工作，这里头非常大的影响，其实是他太太对他的影响。就像前面Bill Gates 所讲的，当时呢，这个其实真的是因为这个太太非常热衷于教育方面的慈善，所以呢，他们当时才做那样的决定啊，然后。另外一个我就说志趣非常和谐，志趣和谐就意思两个人的志趣啊，比如兴趣不完全一样。小扎大家想一想，绝对是一个 nerd， 对不对？ nerd 就是个书呆子，然后他所在乎的那个一门的心思就在这上头。所以当时他们约会的时候，中间有一段时间，他们中间不是恋爱有9年之久吗？然后当时呢，这个太太跟他有个约法三章，约会的时候每星期要有至少100分钟他们俩在一起，而且就是要有这样子的时间，要腾出来，而且呢这个不能用脸书来约会。对吧，这是他们的当时的所以他们的志趣呢其实是并不完全一样，但是很和谐，可以彼此来成全，对吧，彼此来成全。所以后来呢，当他来扶持他的先生，然后在这里头做各种各样的其实有的时候非常困难的决定啊。记得当时他们最大的一个或者说用他太太的话说，当时就是他最压力最大最 stressful 的一段时间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啊，雅虎然后要买脸书，脸书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厉害啊，那个时候还有另外一个跟他竞争的社交平台，大家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叫做 MySpace，他们两个在彼此竞争，当时雅虎就要给他们出价10亿美元买那个脸书。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这个脸书还没有成为公共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做的决定。10亿美元，哎，10亿美元，有多少人工作就想到，不要说10亿美元，我只要有的钱让我能够很自由的那个退休，我今天就不上班了，我就退休了，对不对？卖出去是多少人梦寐以求。但是呢，而且当时呢也很难说他们真的脸书能够发展到怎么地步。而大家当时呢，他太太在这里头对他有很大的一个扶持，他们最后就拒绝了这个收购的这个就是别人的这个 offer。大家要知道，在仅仅三年以后，他们这个脸书上市一开始的这个叫 IPO 当时不是10亿嘛，一开始的 IPO 就是1000亿美元，100倍。所以你就在这里头想一想哦，作为这样一个家庭里头，如果不是一个这两个人，大家有非常一致的这种叫做 value。对吧，稍微差别比较大一点哦，到做了非常关键的这种决定的时候，你就知道矛盾就显出来了，对不对？矛盾就显出来，这个时候就不是成全他，而是拖他的后腿了，是不是？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毫不犹豫的，他其实多少就是在鼓励他，我不知道细节，因为当时我看那个 interview 或者是看那个什么描述没有讲什么细节，但在这里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然后他们在这里可以真的是合舟共济，中间面临各种各样子的挑战，对吧？我们就他们这个故事我们就看到这里啊。这是在天人里头我觉得非常非常当然是我觉得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婚姻了，可以到这个地步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这里呢，我是在找到了另外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它基本上就讲到说，作为夫妻两个呢，要有好的关系呢， 啊，你应该常常啊对对方不单要说 I love you， 我爱你，而且说因为。他说如果你说这些话哦，啊，对方一定会非常高兴啊。我们来看一看啊，但是这里头有很多条，很多条，我就捡了前面几条。I love you because you make me feel good about myself， 因为你让我感觉好。第二 ，You bring new awareness to my life， 因为你让我对我的生命、对我的人生有更多的一个认知。第三 ，I can be myself around you。我在你跟前不需要装，我就可以做我自己，对吧？然后 you help me see negative things differently。当我碰到负面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帮助我，让我能够用另外的角度去看负面的东西。意思就是说，让我不再这么陷入在负面的这个光景里头和思路里头，对不对？看到这里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一个？我就说用这个成全这个词，你帮助那个人能够更好。第五 ，I can always talk to you， 我总都可以跟你讲话，我有心里有什么，我总都可以跟你有人可以分享的。第六 ，You understand me， 你理解我。有的人不知道我是什么，但是你真正能够理解我。第七 ，You pick me， 你选择了我。第八 ，You make me feel special， 你让我感觉到我是很特别的一个人，对吧？啊，还有很多很多了，对不对？如果我们大家在看这里啊，我相信啊，如果在座的你，如果你的配偶能够让你，不要说这里头的八条啊，如果这里头有四条真的让你可以啊打心眼里这么说，你一定很爱对方，是不是啊？但同时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你能够做几条呢？你能够给对方做几条？而且在这里头啊，在这反映到底在反映什么东西？大家一看这里，你都知道这里所说的东西非常反映一个人内心啊，对自己作为一个人有没有另外的他的配偶能够真正的让自己能够扶持自己，能够成全自己，能够让自己可以更积极更向上，对吧？所以在这里大家都知道，在婚姻里头啊，要想幸福啊，这都是讲内在的东西吧。这是不是在讲内在的东西？讲对方是什么样一个人，他让你这个人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子？哦，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一个人真正明白，要想进入婚姻，这样才叫幸福的话，如果你真明白这个，我想当一个人，今天如果你去选择自己婚姻的话，你就会考虑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当时看中的是不是这个？还是我当时根本就不明白是这么一回事？现在才知道，原来一个人进入婚姻要幸福，这个才能让人幸福，对吧？那在这里头还反映另外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啊，这里头所讲的 because， 是不是大部分都在讲对方能够为我做什么呀？如果我们明白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我们一直在讲的什么叫做新生命，什么叫做肉体，肉体的特点是什么，你就知道让一个人啊，在天然的人来讲，我们不是天然人婚姻爱情的基础吗？让一个人天然的人里头，让这个人要觉得相爱，一定是能够满足他内心的一个需求，能够在越深的一个层面上满足这个人的内心的需求，这个人就会觉得越幸福，越觉得被爱。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如果一个人看问题都是在看外在，看表面的东西，他是注定要失败的，他的婚姻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作为他自己也好，作为对方也好，都是这样子的人。我们在婚姻当中要想要幸福，是我内里这里头心灵深处的这个需要要能够被一个人来满足，这个满足的这个程度有多少啊，就决定了这个人幸福指数有多高。这是钱买不来的，这是名车，这是豪宅买不来的，对不对？当然我们不是想讲这些故事啊，我们真的是想讲圣经。所以呢，圣经上怎么讲事情啊，这个呢我应该要分三次讲啊，今天只能解决一些好像肢解的一些问题来铺垫一下。 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在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着条例给你们。我们这里都不太讲这些特别多的细节了，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旧约允许人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纯粹是一个权宜之计，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解决婚姻的问题，所以与其在婚姻当中彼此折磨，允许人可以离婚。在旧约里头写到这一段的，如果你去看在申命记24章一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然后呢，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给他手中，哎呀，又不喜欢，又不被人喜欢，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就是说不能说休了，然后他又跟别人结婚了，然后不管那个人又把他休了还是那个人死了，你不能再娶他，因为他已经，他说是被玷污了。被玷污的意思说，在神看来这个婚姻是一个神圣的，如果你今天这样子出去了，那就不要再回来了，对吧？然后呢，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地业之地被玷污了。中文在这里翻译啊，其实真的不够准确，他说就可以，这意思就是写的好像就是更加那个什么，有点纵容啊，你不喜欢他写张休书白休了就行了，好像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他说 When a man takes a wife and marries her and it happens that she finds no favor in his eyes because he has found some uncleanness in her and he writes her a certificate of divorce, puts it in her hand and sends her out of his house. 他在这里讲，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底下又说，如果这个妇人又嫁别人，然后又被休了，或者那人死了，你不要再把她娶回来。他不是说你就可以，他说如果发生这个，所以并没有鼓励的意思，对吧？但是呢，显然在这里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在这里头意思就是说，你看没有，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他的意思说，你看没有，这是被默认或允许的。主耶稣其实真正指的是因为你们心硬。然后底下就讲了，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我们今天把后面这段稍微讲一下。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那知道在比较传统的基督，就是基督教的教会里头，今天不知道怎么样，但以前啊，有不少的教会，包括华人教会啊，或者是特别是华人教会，对离婚的人有一个非常大的歧视在里头。首先不允许离婚，因为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离婚是多么严重的罪啊！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如果你离开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哇，这是多么大的罪啊！所以非常的就不允许这个。另外呢，也是如果有人要是真的有离婚的，那是非常受歧视的。今天或许慢慢没有这样，但以前我们信主那个时候，你在教会里你所听到的啊，或者什么，你都知道是有相当的这样子的说法的。我首先我在这里头要把圣经里头的这个，就是先把这个背景的处理一下。你如果觉得休妻另娶是犯奸淫，你要知道耶稣说的不只是这个叫做犯奸淫。马太福音5章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与他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动淫念是中文翻译的，觉得耶稣肯定是这个意思，起了坏心眼了，对不对？起了坏心眼了。你看那个意思啊，动淫念那个词英文是怎么说的？ But I say to you that whoever looks at a woman to lust for her. 啥意思啊？今天你看到一个美女也好，一个帅哥也好，对不对？然后你看了你很喜欢，对吧？这个原来这个动淫念这个词就是 long for， set the heart upon， 心里头很喜欢这个人，这就叫做犯奸淫了。所以在这里头啊，你若看耶稣所说的话，不要把耶稣所说这一句话挑出来单独对于离婚的人讲，你要把耶稣所说的话都讲出来，看看耶稣到底是说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耶稣的标准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一个，你今天让一个正常的人，让一个正常的人结了婚，今天看着有的人，他没有一种说，哎，有的人真觉得，哎呀，心里就是比较喜欢了。你让一个正常的人不这么去做，我告诉你啊，真的很难哦，对不对？因为这个完全是人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倾向。这就为什么旧约里头，当然旧人说不可贪，不可贪心的吧，后面又讲了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儿女和仆婢或者牲畜，就意思说如果人家的妻子比你的妻子又漂亮又温柔又贤惠又啥，你不要去羡慕他。你说人做得到吗？如果真有人，哎呀，你不会觉得，哎，你说他好倒霉啊，对不对？你会想我好倒霉啊，对不对？我怎么没有那样子的呢，对不对？不管是对妻子和对先生一样的了。所以呢，在这里头啊，我们不能够简单的这么说。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话，我告诉你，在律法之下啊，他所说的这些话，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不要以为不离婚就做到了这一点，不离婚还是做不到这一点，对不对？另外呢，在哥林多前书里头，我在这里不仔细读了，他这里头基本就教导说，对于一个人太太就妻子是信主的，但是丈夫不信主，如果丈夫要坚持要离开，那么可以让他去离开。你可以，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不必拘束。但是对方如果没有说要离开，那你就跟他住在一起。所以你看没有，不是绝对的不能离婚吧，不是绝对不能离婚吧。而且如果通过想要不离婚来达到耶稣所说的不犯奸淫，那是达不到的，因为耶稣在另外地方所说的你还是做不到。那我们在这里说，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是今天应该随便离婚？当然不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意思是耶稣前面要讲的这个事情，这一段才是真正的重要。神的心意是要让人怎么样过一个按他所设计的那样子的夫妻的生活，这样子的一个婚姻，是进入这样子的婚姻。所以呢，在这里头我们过后来仔细的看这个我今天也都不能讲太多，我只是能讲一些比较这个铺垫型的东西啊。比如在这里他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在这里头呢，他讲到夫妻啊，就是这个婚姻呢，他神在婚姻里所设定的心意，跟神创造人是创造男创造女，跟这个是非常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后面所说的是什么，是因此就意思原因在前头，对吧？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神要做的啊，就说他认为这个婚姻神所要做的，让配偶来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然后底下才是耶稣所引的那一句话，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个因此前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看了这段看明白了吧？因为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他们本来就是生命是一体的，这是他所说的吧。当这一个男的，当就是叫这个男的是亚当，那时候只有一个男的，当亚当看到夏娃， 他就知道那个时候灵里头就知道，他又马上就知道，他不需要说，哎，摸一摸，哎呀，我肋骨到哪去？然后问一下神说，哎，我肋骨哪去了？神说，这是你肋骨，这么大一条肋骨呀。他本能的就知道，他本能的就知道，他知道这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呢，他这里头的意思说，他们本来神造他的时候就是一体的，然后呢，让他们有独自的单独的这个叫魂，自由意志，然后当他们选择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又合一的时候，这个就达到他们生命本来的状态，他们本来就是一体的，现在变成两个独立的自我意识，但这两个独立的自我意识选择合一的时候，他们就成全了原来神造的那一个整体的人，对不对？这是他的意思。那当然了，我今天在这里还都不能仔细讲，这个要下星期再讲啊。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发生就是事情就是，夏娃她听信了蛇的话，她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过后呢，他们就开始有惧怕和羞耻。然后当神来问他们的时候啊，你看没有，亚当呢，当神说，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了，我就吃了。在这之前啊，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他知道这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们本身就是合一的。现在犯罪之后，你发现一件什么事情？他们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而且当面临今天神来问他们的时候，他就开始彼此埋怨了。哦，当然没有彼此，夏娃没啥好说的，夏娃就去怪蛇了，对不对？但亚当马上就怪夏娃，而且还间接的在怪神，如果不是你把这个女的给我，对不对？如果不是她告诉我，我也不会吃的。所以你看没有，亚当还是蛮聪明的，那时候虽然没有什么社会经历，但是呢马上就说了一个很这个叫做严密的一个理论，很严密的一个借口。所以在这里头你就知道说，你看没有，当罪进入人的时候，当定罪，当罪进入人的时候，今天不断让人有了罪，而且让本来是一个的人，可以合一的人，今天不能合一了。我在这里讲的意思说，今天这婚姻为什么很难幸福？因为今天有两个独自的个体，他们彼此都是看重自己的利益，然后今天要想有个幸福的婚姻，困难就在这个地方。而且呢，这之后呢，人都变成有缺乏感的，人都变成有缺乏感的。这个图画大家看过很多了，我就不仔细解释了。造成的原因是什么？造成的原因，当一个人内心里头是充满缺乏的时候，今天一个人做任何的事情，包括在婚姻里头的头等的事情，想到的是说我怎么样得到满足，是不是？这就好像我刚才给大家所看的那八条，每一条都是在讲对方怎么能够可以满足我。所以如果你的配偶真的可以在那八条里头，不要说有八条，不要说有七条，不要说有六条，如果两条能够在那上面对你有很大的一个满足，你都应该谢天谢地，你的配偶真的对你是真的是很成全你的。然后呢，但是我们人都有个本能的是想要对方来成全我。我在这里啊，把小扎的这句话，心灵是索取的，婴儿也是丑陋的。所以今天啊，问题就出在这里，矛盾就出在这里。为什么婚姻啊很难幸福？就是这里头有个根本的，人内心是索取的。而今天偏偏一个人要觉得自己被爱，是要对方来成全我，对不对？当然在我们今天的人里头，天人里头也有的人比较懂得这一点，所以在他们的婚姻可以相对比较幸福。我的在这里头，这是最后一个片子，我来讲一下在现在的这个层面上啊，就是说还在天然的这个层面里头，还在天然的层面里头，到底怎么样可以改善婚姻，什么是符合圣经原则的改善婚姻之道， 这个涉及到我们每个人，不管你今天不管你今天在这个信仰上有多少，不管你多么属灵，不管你多么属灵，这都适用。不管你多么属肉体，这个也适用。因为我今天纯粹在这里还在讲天人里头，我只讲两大条。第一条呢，就是要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今天啊，爱跟其他东西不一样。一个人内心的幸福啊，他是要自己真的这么觉得，他不是人可以去操纵的一件事情。而且在这中间的这婚姻当中啊，因为对方他必须自己觉得被爱，他才是爱，不是你说了，你给他列出理由来说，你看我这么爱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对方就可以的，这不是那么回事的。所以在这里头啊，注意到几点，要求对方的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多人就犯这个错误，但结婚了以后，我觉着我做了这些，为什么要吵架？吵架就是没有这么说出来，但是吵架的目的不就是说要要求对方爱吗？但是要求对方的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爱必须是主动自愿的付出的东西才可能叫做爱。被要求来的东西只能是一种外在的给你的东西，或者一个外在的一个行动，但是不等于那不是内在的内心的那个东西。所以呢，要明白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另外一个呢，感情需要双方花时间共同努力才能建立。这个很多人不明白一点啊，就说大家都想象说啊，我们是相爱进入婚姻，所以呢，就有一种我进入婚姻之后马上就期待是收获，对吧？就意思说你看这么爱才要结婚嘛，结了婚那自然就应该觉着爱嘛，所以呢，当期待值跟自己不一样的时候，为什么要吵架？就觉着你为什么没有那么爱我呢？对不对？但是确实不明白啊，其实结婚啊，大家应该把这个当做一个起点。什么意思啊？当然谈恋爱也是一个起点，所以最好的说大家有这么一个观念，就是说感情不是要求来的。但不管一开始为了什么原因吸引，我们有的人可能选择的标准是比较好的，还有的人的选择的标准不够好。进入婚姻之后，大家其实都应该有这么一个观念啊，就是说我们今天这是一个达到某一个程度，不管你幸福感觉的那种幸福指数很高呢，还是相对比较低，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程度，可以从这个起点再往前走。但是两个人都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两个人都有这么一个共识的话就容易了，花时间啊，双方花时间共同努力才能建立。有的人就觉得努力建立的这种感情这个不算的，人要求的是说你就是没有理由的，没有那什么，就是爱我，这才叫真正的爱。这是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你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啊，爱是要有基础的，而在这个基础啊底下，这个基础越雄厚越大啊，上面的这个感情啊就在真的是越深。所以那个东西如果没有建立啊，没有建立的话，没有花时间去建立就要求人来相爱，这纯粹是不合理的一件事情。但如果两个人都明白这一点啊，这个时候当你的婚姻当中还有问题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接受这当中的不足，就说啊，这个确实不够好，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建立。千万不要觉得努力建立的感情就不是真感情啊，为什么？舍己而成全的爱最能感动人心，这就在讲怎么样建立。前面不是看了那个片子吗？那八条，一个人怎么样会觉得自己爱，被爱，对不对？然后会去爱对方，因为他自己被成全。所以当这里头有人在夫妻当中，有人愿意啊，知道人的肉体就是那样子的，他的肉体是需要被成全，我的肉体也是需要被成全。什么时候你让对方觉得真被爱了，你去成全他。如果你去成全他的话啊，这种舍己而成全对方的爱，那个东西啊就 touch 他的心了。这个时候当他觉得相爱的时候，被爱的时候啊， 他就容易做这件事情了。请问两个人如果一直这么做下去，这个建立的爱情是没有意义的吗？自然不是啊，这样建立起来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人以为人相爱哦，就是说哎呀发疯般的爱上了对方，然后就可以一直的持续下去，这纯粹是受了言情小说以及各种这种电影的毒害才有的想法，现实当中没有的。让一个人今天无理由的一直这么爱下去，对吧，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看没有，如果在这里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共识的话，我们就会说愿意说今天不管我的婚姻到什么地步，我们都可以往前走的。而且两个人越往前走，这个就婚姻就越好越好越好。所以这是上帝所设立的，我们在这里头可以让这个爱一直去增加，一直去被建立，以至于这个婚姻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而这在其中的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婚姻当中宝贵的经历了，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去有那种错误的观念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在这里一定要平衡给予与索取的关系。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天然的那个本性，我们都是需要被满足被成全的。如果今天一个人啊，两个人没有这么一个共识，没有一个觉得平衡和给予和索取之间需要被平衡的话，这个游戏玩不起来的，这个婚姻建立不起来的，对不对？一个人只想到自己的需要，总是索取，总是要别人来满足我们，没有一个婚姻在这里头可以幸福的。得到的人幸福不了，因为这种自私的人，他是那个有一个永不能够填满的这么一个胃口。那付出的人也不幸福，因为付出的人他付出了却没有任何的回报，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呢，必须要能够平衡这个给予与索取之间的关系。底下也有一些具体的啊。第一，双方都认同这一个东西，我刚才已经讲了，双方都认同给予与索取的平衡。所以让一个人长期的给予，你却他就是长期的付出却没有得着，这个人的心理一定不健全的，就是他心里一定很委屈。他这个委屈呢，或许用这种方式表达，或许用那种方式表达，一定是在那里头。因为今天我们天人的本性就决定了，本性就决定了我需要被成全，我需要被满足。如果你结婚你不能够认识到对方是这样子的，那你真的不明白人活着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所以这里头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目前所讲的全都是在天人这个层面的啊，但是这是符合圣经的原则，符合圣经原则的一个做法。另外啊，学习在对方最需要的地方和时间无私的给予。当然要第二点啊，必须建在前面一点上。建在前面一点就是说啊，两个人都有这么一个共识。如果你今天啊，你是真的是属于，我真的说的很直白啊，如果你是属于比较自私的人，就是说你常常想到就是自己的需要，那你今天啊，真的要有意识的来提醒自己。因为今天啊，你很自私，你不要以为自私的人就很划算，自私的人会破坏这个婚姻，自己还是幸福不了的。所以今天你要学习在自己对方最需要的地方时间无私的给予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啊，你知道你对对方做一些事情啊，表面上的事情没有意义的。因为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天长日久，什么东西只是随便做做样子，做一个姿态，什么是真心的，别人会分不清楚吗？不可能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当对方在真有需要的时候啊，真正那个时候最需要被扶持，最需要被满足，最需要被肯定的时候，你在那上头做了，你这个行为啊，一个是你体谅到对方，你看到对方的需要，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你能够看到，你知道很自私的人就是当别人那样子的时候往往是火上添油，不但不会体谅对方，往往在对方表现出软弱的时候会去指责他， 因为我今天我要去帮助你，我要去干什么，我就觉得很麻烦嘛。你看这说你又不听，你对吧，就想着还是想着自己。所以这样的人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盲点，明明别人在需要的时候但却不会去做。但是呢，如果在对方真有的地方，我们来学习说，当他需要的时候你真的给他帮助，这说明你看重他，而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表现啊，对方就会记得。而在这个记得的过程当中啊，在这里必须两个人都有这么一个意识，当对方有这样子的时候，那你也知道你一定要在有的机会上这样来做，那这样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开始了。我把这个东西啊，用一个存款与提款来比较，对吧？每个人需要被满足，被满足就是从对方那里提款了，对不对？但是你从来不存款，你只想提款，有没有这么好的银行呀？有没有哪个银行你就从来不存钱你就去取钱，人家一脚就把你踢出去，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一个人习惯这么做的人，你要知道你提的款不是真款。什么意思啊？当你从来不存款，你只想取款，然后对方给你的东西就不可能是非常真心非常深的那种出于爱的一种表现。他只是说你比如说你就发脾气，你就要干什么，那最后可能对方就那好我就这么做了，但是是不是出于真心的？不是出于真心的。所以今天啊，两个人如果真都有这么一个观念啊，而且大家一开始不要太贪心，意思就是说啊，你今天不要哦，明白这个你马上回去就去看对方他给我到底做了什么，他有没有存款，他有没有做这个，完了你这么一做你完全把我所讲这个就听错了。我在这里说的，一开始你不能太贪心，一开始啊，你自己试着在某些事情，别，我现在说不是说日常的小事啊，当然有时候也可以保持或日常的小事，但是是真心的为对方做一些事情，做一些东西啊，如果对方真的是明白这个平衡与索取的关系的这样的人，所以明白啊，用换一句话说讲，就这个人比较有良心，比较有良心，就是别人为我做了一些事情啊，我不是我就随便我就我想当然就这样了，无所谓了。那这样的人就他就不会当别人做了以后，他过后他在另外一个地方给别人有个付出，他就做了就等于石沉大海，就完了。但是呢，如果今天一个人有良心的，当你做了以后，哎，你会发现对方在某些事情上又多做了一些他可能平时没有太做的事情，那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对方的一个回应。大家慢慢明白这一点啊，你就知道说，但你当你做了对方也有回应，你就知道说对方明白前面你为他所做的事情是出于你的爱，所以他也叫投桃报李，对吧？投桃报李。所以呢这就开始了。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你知道吗，我现在所说的全都不是简单的言语上的一件事情，也可以包括用言语上说的，但是不是简单的。最主要想说的是什么，最主要想说的是说这个东西怎么样能够说到对方心里去，把这个对对方的爱表达在你的内，就是表达出来，但是能够对被对方的内心所感受和接受到，感受到然后也接受了，这个时候是他内心里觉得你爱他，不是你嘴巴上说，也不是你给他讲道理，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做这些事情，你知道吗？这个都是没有达到内心。另外一个，最后双方自愿互动下付出的爱不算那个取款，算是存款。你看没有，这个有点特别哦。我的意思说啊，今天我如果只是为对方付出但对方没有付出，这叫我去存款但是从来取不出款来，对吧？这样子当事人就很就是很委屈，总觉得自己不爱，总觉得对方不在乎自己。所以这种呢，但是呢，如果我存了款，对方又做了这个，对，不，我就说，这个只涉及到说，你要知道说，要想取一定要存的，对吧？要想取一定要存的。但是呢，两个人互动下的存款，互动下的这个付出啊，这个不叫做 不叫做取款，意思是反而算存款，就意思说，比如说你主动的愿意为对方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对方心里头明白你爱他，然后他也在另外一件事情为你主动自愿的做了一件事情，请问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们俩的感情是深了一点呢，还是在原来的位置？大家都知道深了一点，对不对？你都为对方真的做了一些，发自内心的做了一些事情。那如果这个做了以后，你就知道深了一些，所以这个两个人虽然都有支取，但这个钱反而多了，你看到没有？虽然都在支取，因为每个人都得到了，但是是对方主动愿意，而我自己过后也是主动愿意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个就不但没有取，反而就多了。所以如果两个人可以很正面的这样循环啊，那你知道吗，这个婚姻这里头就可以，这个款越存越多，越存越多，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绝。虽然两个人都在取，虽然两个人都在享受这样子的婚姻，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减少过。但是如果一个人常常向对方索取，却没有多少的付出，而且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你千万也不要把一个简单的一个事情当做付出，这个就等于说还没有达到那个效果。我在这里所说的付出啊，最好的付出就像我在这里说的，舍己而成全对方的爱。而每个人呢，他的心内心的需要并不一样，在不同的时候也不一样，所以呢很关键的地方上啊，能够做到一些事情让对方大家就说是很 appreciate 吧，对吧，很觉着确实很感恩，很感谢，还觉着很，那这种是真的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还有好多东西我都还没有讲完，但是今天时间已经太久了，我们可以下次来继续，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但是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真的是谢谢你，不管我们天人问题有多么多，不管我们天人的婚姻里头问题有多么多，但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预备了一条真的是新的道路，可以改善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我们真的是盼望主你来带领我们，我们真心来愿意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让我们在婚姻当中能够经历到主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